今天早上我想跟你们交通一点三个很重要的基本东西。一个就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必须要有责任感，第二个就是身体感，第三个是生命感。这三个，一个是我在说，一个是责任感，一个是身体感，还有一个就是生命感，这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东西。那我稍微说一下背景，稍微说一下。20年前，我们北投大区啊，其实那时候就只有12会所，在12会所这里啊，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，或者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突破，就是我们原本呢，12会所里，在97年开始，我们就有大区的架构的设立，就是第一大区、第二大区、第三大区、第四大区。我们有大区架构的设立，不过呢，所有的大区呢，都在我们负责弟兄的，就是会所的负责弟兄的带领之下，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大区负责。大区负责其实就是长老，长老就是兼大区负责。我想当时的情形，97年一直到2000年，慢慢慢慢，我们觉得责任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须要成全一般人出来做真正的大区负责。其实为了设立一般弟兄们能够做大区负责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因为当然将来整个大区的情形就要他交给他们带领咯。如果他们不动，他们没有作为，那我们啊做负责弟兄的很难越过他做些什么。所以设立大区负责，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。
Amen。
所以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举动，我们弟兄们在一起啊，我们就设立了这叫什么，我叫问卷调查，这叫什么，这个叫大区召集人评鉴表。那时候不叫大区负责，叫大区召集人，在希望他的大区里面他是最召集的人，叫大区召集人。所以当时有一个评鉴的表，这评鉴表里面就包含这三项，这个人责任感怎么样，1到10分，你给他打几分？这个人的身体感如何，1到10分，你给他打几分？这个人的生命感如何，1到10分，你给他打几分？这是其中的一个选项，我们总共10项，所以总共是满分是100分。然后我们就逐一的每一个弟兄替我们要当大区负责弟兄打分数，因为一个人打呢不客观嘛，我们希望整体来看。我想那一次你只做过这么一次，这是一次很特别的一次的考核或者一次的评鉴。当然这其中还有个项目，就是他的姊妹，当然大区负责是弟兄，他的姊妹是不是能够成为他的帮助者？这是，所以你们在座已经结婚的，这也是考核之一哈。他的姊妹是不是能成为他的帮助者？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。所以，总之啊，我现在没办法全部念给你听，我今天早上我只挑三个点给你看。当时呢，我们就是在这个背景中我们做了考核或者做了一些评鉴。最后呢，我们就挑了一些弟兄出来。那我们必须承认，即便是这样，我们还是有看着未来的事。当时很好，后来不一定很好。我说这样的话是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机会是一样，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。但是后来的发展呢，就不在我们的，就完全看我们自己个人了。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态度？那我今天提三个是很要命的三个点。第一个就是责任感。其实这不仅是侍奉主，不仅是侍奉主，你在外面做事啊，能不能被人家信托，能不能被人家放心，责任感很重要。那我为什么说这样把这摆在你们前面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号称81会所，未来我们学生服事的 服侍者有八有七十位，我有没有讲错？啊，有号称七十二还是七十位？啊，号称有，好了，我们就号称有七十位，七十位已经很吓人了，不要再讲七十三了，七十位已经很吓人了。但我们这些是不是真正的服侍者？能不能真的当得起八十一会所的学生服侍者？对不起，我起码按照我的标准看，有一半都还当不起，一半还是客气。有相当的程度，很多人其实对于他担任这个学生服侍的服侍者啊，其实对他来讲都太沉重，因为他有很多面还需要操练。但是不要紧，感谢主，我们都坐在这里。我今天讲这个话意思没有说那你不可以你不可以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还没有机会跟弟兄们交流，我觉得连我们设立区负责和大区负责都有先见习的这个过程，有的人见习了两三年还在见习，为什么？见习了半天还不能独当一面，你就继续见习，那直到你能够独当一面了。那什么叫独当一面？等一下我慢慢说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考核，需要有一些的成全和帮助。就像我当年1985年一月李弟兄设立了回来改制走新路以后设立了一个长老，其实我们又不长又不老，你最近读长老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生命又不长，年纪也不大，是不是？所以李弟兄就称我们叫 baby elder， 就是婴儿长老。但是李弟兄对我们很有兴趣，也很有负担，谆谆教诲。所以从85年、86年、87年，有3年的时间，只要他在台湾，就召集长老聚会，每个不是每个月一次，每个礼拜一次，长老聚会。那李弟兄就讲。当时啊，我还年轻啊，孩子也小，很多面，有时候觉得哇，周多少聚会也是蛮。其实我回想起来那时候怎么那么笨，没有那么珍惜。能够跟坐在李弟兄脚前听这些话，就是去就是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不管怎么样，我总是在那边得着了一些。
阿门。
记得李弟兄讲啊，讲到改制走新路，他就讲到满清末年的时候，啊，等到改到民国的时候，怎么样，辫子剃掉了，啊，这个也不穿长袍马褂，开始穿西装了，但是啊，这个头发下面的脑袋没改。还是想做皇帝，已经改制成为民国了，还是想改制，还是想做皇帝。所以他说今天改制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？就是脑袋的问题，就是观念的问题。哦，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。那李弟兄跟我们谈历史，谈古说今，我那时候真的蒙了大福，我不知道。但我觉得三年之久，无论如何我资质再愚钝，但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东西是做起来的，所以我们愿意请弟兄姊妹说这样的话，就是请你们看重我们周六这样的成全。
阿门。
我们周六成全常常会遇到许多打岔，像下礼拜六我们又不行了，因为下午我们有展望交通，早上还有那个儿童的家长的成全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难得可能一个月可能只剩两次，因为会受到一些连假或其他的打岔，但是请你们。要看重我们这样的遭遇。好，那今天我看到有姊妹们也写了请假，当然也好，有的是什么足球教练讲习啊，那就去吧，但是没办法，有些是说跟小区之外相调，我本来直接想到回你能不能不要参加小区相调，因为你是服侍者，哎，你的周六你的主日要服侍小羊，哎，你怎么可以随便请假呢？我们在这么一个成全，你怎么可以请假呢？那这个话我如果直接写在群组里面，我怕他受不了，所以我就公开跟各位交通一下。当然你们有人要把话传给他，我也不反对，要提醒。所以我们盼望这样的训练，这样的成全啊，大家要看重。好，再回到责任感。我其实在教会生活中啊，我看到很多人是习惯性的溜肩膀。我觉得这一点是很要命。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你说，哎，我们不要在责任里服侍，我们在负担里服侍。对不起，你先在责任里服侍， 你先好好的担起你该担的责任。我不要承，我们在外面做人这个基本的道理都是这样，我不承认承诺一件事情，我不答应一件事就算了，我一旦答应了全力以赴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在外面做事情尚且需要这样，你今天在主面前我们承诺了，我们接受这个托付，结果呢跟你讲一件事根本不放在心上，也一点都不在意，然后做了没做也没交代，做了结果怎么样，交差了事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责任感有严重的缺陷。这个一个人呢、啊、可托不可托完全根据于他的责任感，明白？你答应了，答应了就负责到底。如果一个人一旦接受了托付答应了，结果别人要一再叮你，一再叮你，再来叮你，再来叮你，我告诉你别人的耐心啊大概不会超过三次，三次以后大概就把你啊列入黑名单了，你这个人是一个属于不可托的人。你到外面做事情原则也是一样，为什么三个月的考核期，三个月考核期就看你这个人啊可托不可托，交给你一件事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听明白了，你有没有去执行，执行了以后有没有回报说我执行的情形怎么样，这一点是我们在外面做事尤其我们在服事主上最重要的一件事。阿们，我做的好不好，我能力到底如何，那是另当别论，但是在过程中我必须全力以赴。阿们，你做姊妹之家的家长，你做弟兄之家的家长，这些小羊交给你了，那小羊交给你以后，你是不是应该啊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些小羊啊怎么样顾到每一个人，顾到他们的需要。所以我们上前两周不是读到那个恶牧人吗，他们受伤了，没有残果，什么饿了，然后还有什么这几个啊生病了啊，那这些啊我们都，那些都是我们的责任，就是我也没办法，他不来我也没办法，他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，千万不要这样讲。你如果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你就不会放任他去这样的发展。好，所以今天我要提醒你，我们的责任感非常重要。明白？我可以说所有的考核第一项就是责任。责任啊不行的话，你其他的东西啊就是发觉啊，你说你生命很丰富，你真理很丰富，但是你责任感不行啊，什么都拖不住。阿们，弟兄们，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责任几乎是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包，它包括的范围非常非常广。那我自己回想起来，我身上其实是很多面我是不足的，但是我有一个可能我觉得主还可以用我的一个态度，就是责任。我一旦接受这个托付，其实对我来讲接受81会所的这个成立我很辛苦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不是跟你们哭说，我坦白讲要成立81会所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，我今天不是个年轻人了，我要面对的是很多的挑战，很多要克服的东西，但是没得说了，你既然接受这个托付就全力以赴。明白？我好多时候我说我们要做训练，我的纲要写不出来，有时候坐在电脑桌前面一整夜打不出一个字出来，我整个情形在那，我实在受不了就拼了，主啊你非要给我拼出来，不然要开天窗了，训练要开天窗了，你不与我同在，我不向我说话，我没有办法啊。感谢主，拼一拼，到半夜睡觉做梦的时候，哎，灵感来了，吓了，怎么会有灵感，这是做梦的来，赶紧坐起来在电脑桌里面打出来。我好几篇，特别你们看那个成为系列，好几篇其实我回过头读就发觉是神怜悯，不是我写出来，我写不出来的，是神因着教会有这个需要，因着我有一个责任，我 或者说我有个负担也可以啊。慢慢在这个情况之下，神看我可怜的拼出来。我觉得，所以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一个关键。我再说，我们在考核你是不是一个能够成为称职的服事者，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责任。阿们。交代你的，好，比方学生区整洁的区域，你们有没有去做？该到了垃圾有没有去做？该做的一些事情有没有去做？其实这里面很多细节，你不要觉得我做这个我吃亏，什么都是我背责任，背责任是不是很命苦啊？我告诉你，表面看背责任很命苦，我告诉你，做不死的啦。听到我同意意思啊？累，你当你在那边越做的时候，你发觉啊，哎，神一直有源源不断的供应，而且你这个人在神面前越是这样的操练尽你这一份的时候，你发觉你的价值啊，人生的价值啊，正在逐渐的提升。好，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身体感。身体当然就是指的基督的身体，明白？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服侍啊，好，我们服侍什么呢？我们服侍啊，就是要把人服侍到基督的身体。阿们。因为我们的神经过了种种的过程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至终有一个很重要的产物，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，成为他的彰显，还有终极完成人新耶路撒冷。你要知道，神终极的一个目标就是得着一个心腹能够与他匹配。所以第一个你要认识这个召会在神眼中的价值是什么。我今天做神眼中最高价值的东西，你是不是跟着就水涨船高，你的价值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？所以今天你千万，我第一个说，你千千万万不要跟教会啊，跟你的侍奉啊斤斤计较，我啊他啊在那边拉扯。我告诉你，聪明一点的人就尽可能做神所爱的，尽可能投身在神所要的，你的人生会改变。那基于这一个身体感，你首先你就需要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什么，顾到身体。好，顾到身体的感觉。什么叫顾到身体感觉？我做这件事，好，我做这件事，弟兄姊妹怎么看？怎么看？包括你们姊妹，你们买一件衣服，要考虑这件衣服聚会能不能穿，这都要考虑。如果聚会不能穿，你不要买这件衣服。你只要找个，你所有的考量都要考量到身体的感觉。
Amen。
当年我们孩子要读国中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在想，新民国中到现在也没翻身过来，当时情形也是不是太好。我们其实很想不要读新民国中。那我一想，哎呀，我如果一不读新民国中，带头而不读的话，恐怕好多人，因为那时候我是。我就是负责弟兄，我带头就会有很多人跟着我去练其他学校，所以我心里面，你知道做很多事，你都必须考量弟兄姊妹的观感。
阿门，
明白？这个东西，我做这件事会不会绊倒人？我这件事会不会引起别人的非议？我这件事会不会伤害到基督的身体？我是不是能够做什么事情考量到身体其他弟兄姊妹的感觉？啊，这一个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能够操练得好，做什么事情都考量顾到身体，那你才是真正的爱召会。明白？我们口头说我爱基督，我爱召会啊，其实你爱召会就是爱基督了。我这样讲懂吗？因为主所要的，主所盼望的，啊，主所要达到的，你都跟他是一致，你是不是就真正的爱主？明白？所以今天我们做什么事情要考量，明白？我们的穿着要考量，好，我们的拣选要考量，明白？我们的生活的模式要考量。我要提醒蔡宝，我提到蔡宝。你说蔡娃做医生了，他买部车子是不难的，买 不是很快，但他那个车前面那部车啊，先是买二手不讲，就一用了18年。那蔡马在新生高架桥上2次都冒烟了，车子都冒烟了。事后告诉我说车子开的那个引擎前面冒烟了，我就赶紧跟蔡马说：“你不要这样子，买个车子，啊，你这也是个安全问题，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们怎么能够承受得起？”蔡马还在我什么不是逼了，就是再三劝说之下，勉勉强强把那个老车子给换掉，终于换了一台跟我一样，他叫良心比较平安一点，一样的车子，这个良心比较平安一点。我们做什么事，我就要再提醒高层，你们今天成为一个服侍者，做什么事，你在做小羊或者做什么，我就没有要求了，因为你一旦作为服侍者，你发觉背后有好多人的眼睛在看着，包括你的头发，好，包括很多面，好，我看有一些用什么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再说啊，这个我怕你们觉得磕巴颠倒在骂你，我其实我眼睛望过去，我看到很多东西，有些我是放在心里面，你如果有身体感的话，你必须操练顾到身体，免得你不小心。表面好像在为主工作，在服侍，在做这些事，可是背后呢，你自己不自觉地在那里伤害基督的身体。明白？我们盼望我们要有身体感。好，第三个，可以说是很关键的一个点，就是生命感。生命感，因为这个所谓生命感，就是生命的感觉。那我希望你们特别服侍者，你们要成为在主手中的用处啊，用处能够更提升的话，其实生命感觉就是我讲的灵感，我常常讲的灵感也就是生命的感觉。生命的感觉我先讲最浅的，第一个良心的感觉，良心的感觉啊必须要敏锐，阿们，因为良心是个窗户，窗户如果没有擦干净了，主的光不会进来，主的光不会进来啊，生命在你里面是被完全被埋没，被压制，你需要良心的感觉是敏锐，明白？所以常常要在神面前看一看，有没有亏欠神，有没有亏欠人，你必须要注意到这个良心的感觉，明白？这个良心的感觉一叫你提到你，那我实在看见很多人呢、啊，良心感觉啊被他的很多谎言呢、啊。一个说谎，再两个说谎，再一说谎，你知道说一个谎啊，要生出10个谎来圆他的谎，然后那10个就变成100个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超人不要硬凹，你觉得里面不平安就去对付，就去清理，啊，你们不能让你的良心感觉是钝、迟钝，良心的感觉被压抑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。你说哎呀，我读经会有灵感，我唱诗会有灵感，我什么神会向我说话，我告诉你不可能，你的良心如果跟定罪，你一直不顾到这些感觉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即便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读经祷告，谁也不向你说话，谁也不向你说话，神会向你说话是根据于你跟他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交通，明白？良心是干净的，是明亮，让神能够进得来，这个神进得来就表示神跟你有来往交通，这时候你里面的感觉就会敏锐了，就会丰富了，你会发觉很多话就神会有一些话及时的来向你说话，好不好？
阿们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趁着你们年轻了、啊、我觉得这三根钉子或者三根桩啊要打得结实一点，我盼望你们注意，第一个注意什么，责任感，第二个注意身体感，第三个注意生命感，这是一根比一根更深啊，责任感是很基础，然后慢慢你要进一步顾到身体的感觉。我再说神所做的经过几千年在人类中间所做，就是要得着召会，得着他的身体，成为他的扩大，成为他的彰显， 你今天顾到这一刻，你想想看，你是不是人生就完全不一样？我自己是很体会到这个，因为我发现我什么都比不过别人，我就傻傻的，好了，就爱基督爱教会。后来想，我还不傻嘞，是神的怜悯给我这个智慧看清楚了。这我以前跟你们说，把个人的命运跟教会的命运绑在一起，阿们，你就懂得什么叫做身体感。做任何事情绝对不要伤害教会，不要让教会啊，啊弟兄姊妹或者弟兄姊妹感觉啊，因着你的不小心。所以这里面我也提一提啊，包括啊，包括我们的聚会，我们应该要准时到，要顾到其他弟兄姊妹的感觉，这些都是我们该操练的。好，最后就是生命感。我再说，一个人生命感强的时候啊，他就会一直被拔高，一直被提升，他这个人的成长速度就快，很快。生命的感觉敏锐的话，他的成长速度快。如果生命的感觉是很钝的话，你发觉他就停滞在那边。啊，我们常说这个灵感要启发，启发。其实，所以你们先顾到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有个好的良心，让你的良心感觉是敏锐的。阿门。
阿门。
我说很多了，我想每一次我说过，我这样去提，为着你们的益处，我有一些基本的话，盼望你们能够听进去。
阿门。
啊，我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再讲。那我相信今天很多在社区在职的三四十岁，因为他们在各会所，我也没机会跟他们说。今天你们算是很有福气的人，跟你们说这一段话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我就说这么多，是不是？你们操练有一点点分享，我跟你分享一下，因为然后几位负责弟兄们再有一些补充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些话到底听了多少，也需要摸摸看你们里面的感觉。阿们。
阿们。
摸索需要有生命感，
阿们。
要触到身体的感觉，
阿们。
所以聚集里面要操练准时，
阿们。
要成为圣徒的榜样，
阿们。
亏欠这个早上迟到了，
阿们。
要成为你们的榜样，
阿们。
虽然我们这个。不容易，但是仍然要竭力拼到神的面前。
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阿门。
谢主，摸主，我们需要有身体感。
阿门。
这是神他最最在意的地方，就是他所心爱的教会。
阿门。
我们爱教会啊，其实才是真正的爱神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今天听一听就很有感。为什么我们在服事里面有这么多的顾虑啊？有这么多穿什么、头发怎么弄？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考量？因为我们需要保守这个教会，不要因着我们而半跌了其他人。听完我很有感，感谢主，因为我爱主，就爱他的教会。
Amen。
也很摸索这个身体感，进入服事之后不小心我们就会变成很多的规条，看不出来它背后到底目的是什么，我可能就只会说好像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，但我们没有看见其实这是我们需要先认识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都不是规条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他们都是在于自己对于身体的感觉看见到哪里。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，或者被交通的时候也觉得，哎，我真的有这样吗？这个都不是我们天然的人里面有的观念。主啊，求你再开我的眼，我看见基督的身体。
阿门。
我主这边说到第一说到责任感，我们首先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要在这个先学习在责任中来服事，再学习在负担中来服事。责任感就是一个器皿，先有责任感，先不管到底会不会做， 这个先看你愿不愿意，就是交给你的事把它做好。这个主才会把更多的这个恩赐再加在你的身上。愿我们都学习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让别人放心把事情交托给我们。在实际上要操练有责任感，首先要这个。要听清楚我们到底该做什么事，然后还要有实际去做的行动，还要有回报。愿我们都这样的有操练，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。
阿们。
阿们。摸着这个责任感的部分，这里讲到要全力以赴。阿们，想尽办法。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责任感的操练。它不是只是做。把一件事感觉做得还 OK 这样子就好了，因为这个责任是强的，要全力以赴，想尽办法。那也唯有这样子拼上去，承担所接受的托付，你才能够进一步知道真正的如何真正的来尽负担。身体感的部分很摸着这个我们的服事。实在是要把这个人服侍到身体里。我们爱这个弟兄姊妹，爱教会。就在于看我们所服侍的，是不是真是把这个我们所服侍的人带到这个身体里面。然后生命感就摸着这个，若是生命感强的人，他的成长是快速的。一个灵感丰富的人。阿们，他就不断的在神面前有得着这个新的亮光，新的这个供应，这个生命的长大是这个飞快的。阿们，
阿们，
我需要有身体感。我被刚刚爸爸一开始是先说到基督爱教会，真的是我们爱基督，也就会爱教会。所以在回来刚刚服事的时候，也跟柯爸爸交通，这服事不是因着我毕业就有这个第三年的服事，会想服事是真的看见基督爱教会。我也是因着主的爱被主拯救来到这边的。
阿们，
真的是基督爱教会，他愿为教会舍了自己。
阿们，
我真的很宝贝，很珍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。
阿们，
是舍了自己。
阿们，
我很感动，主耶稣这样子的舍了。
阿们，
都是他用重价买来的。
阿们，
自己在服侍，正在训练，当然也在陪他的过程。看见区里不同的情形，有时候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或是有一点会下沉，甚至可能有定罪的时候。可是之前陈先生有一篇事情就很拯救我，就说到又需要有这个全族者的眼光。这全族的眼光看照会是美丽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们都是美丽的。我们是美丽的。在神的眼前是美丽的。还有许多需要被神来变化的。但从神的眼光照会是美丽的。这个话就很拯救我，在当我拯救我在陪他的时候，就不再看那个消极的情绪，就是看基督的眼光，用基督爱来爱教会，就是帮助我能够继续的服侍下去。就真的有点不容易这样，然后也很珍常需要有，也很被提醒需要有身体感，在天然的人里面总是有乖僻和挤等等的，总是觉得自己所做所想的是最好的，所以是真的完全顾到身体的感觉。
Amen。
但也是真的在一次一次的陪他里面被主来炼净并退步。
Amen。
能够将自己摆在身体的里面，能够珍赏基督的身体。
Amen。
这诗歌一直很提醒我，就是救我脱离自己天然。
Amen。
哇，我愿被建造。
Amen。
不想因着我自己的天然。
Amen。
破坏了主在现在所要做的，他最终的目标
是
建造他的教会，就是要产生他的心腹，
就
是要预备新人，成为他的军队，再进他的再来。所以这首诗歌常常在我很软弱，或者是在我自己又在自己的感觉里面的时候，就是在跟主祷告，主啊，真的是救我脱离，我愿被建造。
Amen。
我刚刚把他说到这个，他在这个预备信息的时候，预备的很晚，但是还是没有这个灵感啊，就是从里面冒出来。对，主就在这个睡梦中加给柯爸爸这个灵感。
阿门。
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，好像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考试的时候都是先预备好了，然后预备充足了。然后隔天去考试就可以考得很高分。我们这个在教会中不是，好像不是这个样子。有的时候这个责任要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好像超过了我们，看起来超过了我们自己所能担所能负的。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拼上去，需要用尽这个想尽一切的办法，责任担在我们身上，使命就是要把它完成。有所成长，
对对，
上面我们需要负责任，对对，这个责任也帮助我们来扩大我们的度量，
对对，
增长我们的功用，
对对。对对，
我们摸到这个责任感，有时候在那个小羊不听话的时候，就觉得说好吧，就这样吧，反正我该讲的已经讲了，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。然后，但是今天早上，我就觉得，哦，主啊，我并没有尽到我的责任，我还没有全力以赴，还没有想尽办法。哦，主耶稣，不能就这样。哦，主要要看见，哦，不能就这样放小羊过去。有些情形。哦，主耶稣，
我们
要拼上去。受神的供应，
阿门。我摸着第一个点说到圣灵给我们一样的机会，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，还需要有操练。这三个点上有操练，责任感在身体感以及在生命感上有操练。哦，主啊，我最近就很摸着这个，对于这个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，这句话更有比较多的经历。觉得这个生命感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生命感是在于我们对不对付我们的良心。哦，如果我们的良心没有受对付，哦，不论我们去探望，哦，去传福音，去做任何事也好，都是徒然的。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不正确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正确的，对神对人都是对的，不只是对弟兄姊妹是对的，哦，对我的同事是对的，哦，对我的家人是对的，对我周遭的人，我能够做一个见证，哦，见证我是属于主的，哦，这时候我才能够有供应，才能够有牧羊，才有从神来的说话，哦，求主对付我的琐事。哦，主啊，我愿意与他配合，珍惜圣灵给我们这样的机会。
我摸着这个第一个讲到要有责任感，接受托付就要全力以赴。那我们做事情不是做好了，而是要做到好。也摸着我们现在在服事中有许多的责任，有时候觉得这个担子很重。摸着课把它讲到这个责任，我们担的责任越多，担的责任越重，就代表我们这个人的价值越高。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在小事上忠信，才有更大的责任交付给我们，需要再扩大我们的度量，需要这个能够担更多的责任，担更重的托付，成为负责任的人。
摸着这个责任感，
Amen.
小事上忠信，
Amen.
但接受就要全力以赴。
Amen.
有时候我们扫地，我就觉得，哦，看起来干净就好了。
Amen.
但是我们扫地的上面的沙石也要把它扫掉。
Amen.
整个看，完全是干净的。
Amen.
有时候预备聚会，就觉得，有时候习惯了，就是。就是我觉得这边很受提醒，需要预备到好，需要全力以赴，做事不是有做就好，这是关键。我们需要 在小事上忠信，才能够承接越来越大的托付。摸着要有身体感，想听到弟兄姊妹的感觉，在各个方面都需要顾到，真正的爱主爱教会。那边说我们爱主，我刚刚就很受提醒，好像是一个空喊，我们没有真的顾到教会的需要，把自己的命运与教会绑在一起。
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
我很摸着这个生命感，弟兄们常跟我们讲说，生命的感觉是非常细嫩的。讲到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敏锐的良心，看见一些细微的感觉。有时候在教会的服事里面，我们所有的服事都不能够离开生命。在服事中，我们离开了生命，我们的服事有时候就会变成一种这个统治的感觉，或者是我们读圣经上的话，若是我们离开了生命，这些圣经上主的话就会变成这个杀死人的字句道理和律法和规条。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活在生命的里面，在这个配搭服事中，是需要来光照我们，良心要能够敏锐。在服事的里面觉得好像这对小羊是好的，但是其实这个小羊已经有一些的感觉了，脸上已经有一些变化了，所以我们就需要再回到我们的灵里，寻求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们真的不能够靠我们自己来服侍，需要在灵中，在生命里来服侍，说在配搭的里面，有时候可能因着熟识我们就失了礼貌，有时候喜欢跟配搭开开玩笑，打打闹闹，有时候配搭已经变脸了，而我们也是浑然不自知。主啊，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来光照我们，有一个敏锐的良心，对神对人都存着无愧的良心。
我有摸着这个良心的感觉。
阿门。
我需要对一些情形过不去。
阿门。
那一过啊，这个礼拜有一天，那个我那个被旭宏，那个那时候因为高中的服侍者都已经出门了，然后刚好那一天没有课。然后那个旭宏就跟我说，哎，你去叫一个小羊起床。然后那时候我去叫他的时候，他就很难叫，然后而且他回了我说，哎，那博凯哥，你没课的时候，你不都晨兴完就回去睡回笼觉吗？然后主啊，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说，哦，主啊，这真的是你在向我说话，老妹，真的是，因为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，我里面实在是觉得我没有脸在家起床，对，所以也只有这一件事情，实在是摸我这个人的生活，
阿门，
老妹，因为上大学了就，因着大学的风，我大学就是一个11点睡觉，这是不正常的。就是比较不正常的那个不正常的风气，因为大学好像晚睡是合理的，晚起是合理的，翘课是合理的，怎样都是合理的。对，所以我渐渐的就感觉自己上大学就比较，是吧？就合理性的放松自己，是吧？但借由那件事啊，真的是提醒我说，我应该早睡早起，应该啊，小弟兄。11点睡觉，我也要操练11点睡觉。小弟兄6点起床，我也要操练6点起床。主啊，有时候真的是看高中弟兄们怎么会是这个光景的时候，主在我里面摸我说，那你的光景是如何？主啊，我实在是觉得说，主啊，在我觉得别人不好之前，我要先调整我自己，需要先在神面前有个谦虚的良心。主啊，哦，实在是在向你有更新的奉献。主啊，我的生活要对付。
半年前，然后他就问说，因为那时候疫情，所以也没办法出门。那时候我想要请他们，那时候我想要请他们。
很被提醒，那就是需要顾到身体。
Amen.